主耶稣，我们都是罪人，我们犯罪得罪了你，但是在你有赦罪之恩，你在十字架上成就救恩，让我们这些信你的人，我们的罪能够被你赦免，得到永远的生命。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愿意顺服你的话语，我们愿意谦卑在你的面前，就求助你按照你自己的心意来带领我们，来建造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圣洁。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灵修的经文是诗篇的106章32到39节。这一段仍然在叙述以色列在旷野当中所犯的罪。那么整篇诗，诗人在反省这段历史，反省祖先所犯下的罪，其实也在反省他们自己。这是一个非常诚实的一个认罪的一首诗。所以我们要看到我们自己身上的这些污秽，我们无论多属灵，我们里面还有罪行。我们再属灵，我们也会有犯罪的时候，会有亏欠神的时候。所以我们始终要保持这样一个清醒的头脑，我们始终要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罪人，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所以也常常在神面前省察，像诗人在诗篇106章所做的。那32节又提到一件事，他们在米利巴水又叫耶和华发怒，甚至摩西也受了亏损。32节说，是因他们惹动他的灵，摩西用嘴说了急躁的话，又叫耶和华发怒，说明这个不是第一次了。在旧约时代，在旷野当中有2次磐石出水，这是第二次。第一次，摩西遵循神的吩咐，按照神的话去击打磐石，磐石出水。第二次，在民数记的20章2到13节，神是让摩西去吩咐命令这块磐石，磐石就出水。但是这次摩西因为被百姓激怒，所以他轻看了神的话。在民数记的20章2到13节，前面第2到9节，百姓又开始发怨言，向摩西争道，说为什么让我们要死在这里呢？让牲畜也死呢？等等，就发怨言。发怨言的原因就是因为不满，对摩西不满，其实对神不满，不满足于神对他们的供应，所以他们留恋这个埃及，他们一心就想回埃及，所以一遇到问题，他们就开始发怨言，他们心里面那个心灵深处啊，就是想回埃及，想回世界上，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心，神怎么做他们都不会满足。所以到了7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拿着杖去和你的哥哥亚伦召聚会众，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水就从磐石流出给会众和他们的牲畜喝。那摩西就召集他们。10节，摩西亚伦就召聚会众到磐石前，摩西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我们看到这个摩西已经发火了，情绪发生变化了，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带着怒气，听我说，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摩西举手用杖击打磐石2下，就有许多水流出来。上面第8节，神让他吩咐磐石，但是摩西因为这些百姓在眼前吵吵杂杂的去埋怨，就心里面就有怒气，怒气一上来以后，这个说话的方式也变了， 做事的方式也变了，他没有按照神的话去做，而是击打了磐石。所以今天的经文106首诗32节说，甚至摩西也受了亏损。摩西因为这件事受了亏损，亏损原因是因为这些百姓热动他的灵，摩西用嘴说了急躁的话。这个急躁的话意思就是，原文意思是说话轻率，不加思索。人在怒气发动的时候往往就会是这样，像摩西一样很轻率，不加思索就说出来了，说出来不要紧，就得罪了神了。所以我们看到神的这个公义啊，就说摩西是一个属灵领袖，那么属灵领袖也不能例外，不能乏味凯恩。他犯罪得罪神，那么神那就要实行他的公义，所以每一个人都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摩西因为说了急躁的话，没有按照神的吩咐去行，得罪了神，所以就因为这件事，神没有让摩西进入应许之地，只是让他到高山上看了一眼。所以这个对我们特别大的警醒，我们行事为人，包括我们说的每一句话，真的要当心，特别在发怒的时候，说神说不要发怒，人发怒就会做出一些不蒙神喜悦的事，所以我们的口舌要谨慎。第34节，他们不照耶和华所吩咐的灭绝外邦人，反与他们混杂相合，学习他们的行为，侍奉他们的偶像，这就成了自己的网络。这三节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这些以色列人进应许之地以后，进迦南地以后，神让他们把这些当地的这些原住民全部要赶出去，一个不要留。这块地是神给以色列百姓留下的，住在这块地上的一个全部是以色列人。这个在出埃及记的23章也神有话说，出埃及记的23章，出埃及记的23章31到33节，就是他们出了埃及以后，神曾经吩咐他们将来到了应许之地应该怎么样。出埃及记的23章31到33节说，我要定你的境界，从红海直到腓力士海，又从旷野直到大河，我要将那地的居民交在你手中。就是神给以色列的这个应许之地定了一个界限，从红海到腓力士海，从旷野到大河，这个大河指的幼发拉底河，指的幼发拉底河东北部那一块。你要说我要将那地的居民交在你手中，这是神做的，神要交给他们，神交给他们，那么人要尽到自己的这个本分。人怎么做呢？说你要将他们从你面前撵出去。神做了，我们人也要做到。那这些以色列百姓要做的一件事，就是把这些居民从他们面前撵出去，不可和他们并他们的神立约，他们不可住在你的地上，他不可住在你的地上，那就这些人一个都不能留，恐怕他们使你得罪我。你若侍奉他们的神，这必成为你的网络。神说得很清楚，但是这些以色列人，约书亚带他们进去的时候，没有一个支派把这些当地的居民赶得干干净净的，留下了一部分，他们有私心，留下来可以服侍他，给他们当奴隶。但是他没有想到神说的话如果不遵行，最后就付出代价。所以在腓力士的第一章就提到，腓力士第一章，当约书亚带领他们进入应许之地的时候，他们没有这样去做。
什么叫腓力士的第一章？
啊，在约书亚，约书亚记啊，在约书亚记的第一章，他们没有这样做，所以留下来以后就他们混杂，最后还通婚，结果就是来再来污秽，成了自己的网络。所以我们今天也常常自己造成的一些网络来网络自己。那从这儿可以看出来，我们人都是有罪性的，因为人有罪性，所以与圣洁的人在一起不一定成为圣洁。有罪的人与圣洁的人在一起不一定成为圣洁，但是与污秽的人在一起一定会变成不洁。这跟主耶稣不一样，主耶稣是无罪的，他跟我们这些有罪的人在一起，他不会被我们污秽，因为他没有罪。但是我们人本来就有罪性，所以神知道，神为了杜绝不让这些以色列人和这些外邦人在一起混聚在一起，那神今天拣选了我们，就是把我们从这个世界上分别出来，让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我们再不能回到世界上，所以让我们要成为圣洁。那下面37、38、39节说，他把自己的儿女祭祀鬼魔，流无辜人的血，就是自己儿女的血，把他们祭祀迦南的偶像，那地就被血污秽了。这样他们被自己所做的污秽了，在行为上犯了淫，邪淫。这个说的是列王记下16章，我们看一下列王记下16章。列王记下的16章第3节，列王记下的16章第3节就提到说，却效法以色列诸王所行的，又照着耶和华从以色列人面前赶出的外邦人所行可憎的事，使他的儿女惊惑。使儿女惊惑，那就是把儿女烧了以后献给这些鬼魔，献给这些偶像，献给外邦神。我们再看一处，就仍然是列王记下的21章第6节。列王记下21章第6节。另外，接下来21章第6节说，并使他的儿女惊惑，又管造用法术立交鬼的和行巫术的，是他们的儿女惊惑，就是也是说的这件事。在利未记的18章21节，这是神严厉以色列人去做的，严厉禁止的事。在利未记的第18章21节。利未记18章21节，当时神的律例里面就提到说，不可使你的儿女惊惑归于摩洛，摩洛就是外邦神，也不可亵渎你神的名，我是耶和华。因为当时的外邦人啊，他们常常用这种方式把自己的孩子然后放到火里面烧，表示他们对这个他们的神灵的忠心，献给神，献给他们的神。那么神是不允许这么做的。其实今天在许多地方仍然有这样的风俗，但是我们信主以后，我们是把自己的心献给他，不是把这个用这种方式。所以神要求以色列人把自己的子孙诚诚实实献给神作为器皿被神使用，但是不是用这种方式，那么他们在这方面又得罪了神，所以这样他们被自己所做的污秽了，在行为上犯了邪淫，与偶像拜偶像，就是与这些鬼魔相交，与鬼魔相交就是属灵的淫乱。所以我们再次看到啊，这个 以色列人真的是神把他们拣选出来，神透过十次这个灾殃降在埃及把他们带了出来，他们当时也顺从神的带领出了埃及，但是出了埃及并没有按照神的心意去做，而是屡次的违背神的心意，就是摩西在被激怒的情况下也犯罪得罪神。所以我们看到，就是犯罪得罪神以后一定会付出代价，这是必然的，谁都不能例外。所以从这几节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应该是每一个弟兄姊妹应该尽好自己的本分，神做的做了，我们该我们做的我们也要一定要做好，尽上自己的本分。第二方面，我们一定要自洁，言语行为行事为人都要使自己成为圣洁，追求圣洁。我每做一件事，每说一句话，每想一个事，我们都要想一想，我们这样做是不是得罪了神。第三，我们要绝对的顺从神的话，神的话都在圣经里面，不管我们喜欢不喜欢，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如果我们要想走这条路，要想见神的面，我们必须绝对的顺从。摩西很谨慎，很忠心，但是就这样一个忠心的一个领袖，也有犯罪得罪神的时候。所以我们这次看到人的不完全，我们不完全，我们虽然常常的违背神的旨意，但是我们要把自己的心摆上，我们犯罪得罪神以后，我们认罪悔改。摩西我相信他也在这个方面是认罪悔改的，但是认罪悔改神会赦免他的罪，不会因为他的罪会付出那样一种代价，但是神必然会追讨，那么追讨摩西的这个罪的方式，那就是不让他进入应许之地，让他看一眼而已。所以有的弟兄姊妹会轻看神的话，觉得啊，我们现在是信了神了，我们认罪悔改神就会赦免，是这个没错，但是他误解了这个神会赦免，神就不会追讨，赦免和追讨是两回事。如果神不追讨，那么将来我们在耶稣的基督台前就不会有狡诈这一说，那在基督台前主耶稣就不会有审判我们这样一个事出现。正因为是我们在今天我们得罪了神，神要追讨我们，所以我们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即使重生得救以后，也必须在基督台前接受主耶稣的审判。但这个审判不是最后硫化与火湖，因为那个罪已经赦免了啊，神赦免我们罪是赦免我们最后沉沦落入这个硫磺火湖里面罪的这个赦免，但是我们的罪是一定会被神追讨，像摩西一样，每一个人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好了，这天就分享到这儿。